大岛坐在椅子上沉思。问题很难，我回答不好。我只能说，从未见过那样具体的例子。比如《愉悦物语》中的菊花之约的故事，读过吗？
没有，
我说。《愉悦物语》是上田秋成在江户后期写的作品，但背景设定是在战国时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上田秋成是个 retrospective， 或者说有怀古情绪的人。两个武士成了朋友，结为兄弟，这对武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关系，因为结为兄弟即意味着生死与共，为对方不惜付出生命，这才称其为结义兄弟。两个人住的地方相距遥远，各是其主。一个说，菊花开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将前去拜访。另一个说，那么我就好好等着你。不料说定去拜访朋友的武士，卷入了藩内纠纷，沦为禁锢之身，不许外出，不许寄信。不久，夏天过了，秋意渐深，到了菊花开的时节。照此下去，势必无法履行同朋友的约定。而对武士来说，约定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，信义重于生命。那个武士剖腹自杀，变成鬼魂跑了1000里赶到朋友家，同朋友在菊花前开怀畅饮，之后从地面上消失，文笔非常优美。
可是为了变灵，他必须死掉。
是那么回事，大岛说，看来人无论如何是不能为了信义和友情而变成活灵的，只有一死。人要为信义、亲情和友情舍掉性命才能成为灵，而能使活而为灵成为可能的，据我所知，仍然是邪恶之心、阴暗之念。我就此思索。不过，也可能如你所说，有为了积极的爱而变成活灵的例子。毕竟我没有很详细地探讨过这个问题，未必不能发生。大岛说，爱即重新构筑世界，这上面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哎，大岛，
我问，
你恋爱过吗？
他以怪异的眼神盯住我的脸。
喂，你把人家看成什么了？
我既非海盘车，又非花椒树，是活生生的人嘛，恋爱什么的当然有过了。
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
我红着脸说。知道知道，哼。说罢他亲切的一笑。大岛回去后，我折回房间，打开音响，把海边的卡夫卡放上转盘，转速调在45，放下唱针，边看歌词卡边听着。海边的卡夫卡，你在世界边缘的时候，我在死去的火山口，站在门后边的是失去文字的话语。睡着时，月光照在门后，空中掉下小鱼，窗外的士兵们把一颗心绷紧。海边椅子上坐着卡夫卡，想着驱动世界的钟摆。当心扉关闭的时候，无处可去的斯芬克斯把身影化为利剑，刺穿你的梦。溺水少女的手指探摸入口的石头，张开蓝色的裙裾，注视海边的卡夫卡。唱片我反复听了3遍，脑海里最先浮起的是一个疑问：为什么富有如此歌词的唱片会火爆爆地卖出100万张呢？其使用的词语纵使不算晦涩，也是相当具有象征性的，甚至带有超现实主义倾向，至少不是大多数人能马上记住随口哼出的。但反复听着，那歌词开始多少带有亲切的意味了。每个字眼都在我心中找到位置，安居其中。不可思议的感觉，超越含义的意象如剪纸一样立起，开始独自行走，一如梦深之时。 首先是旋律出色，一气流注，优美动听，却又绝不入于俗流。而且左伯的嗓音同旋律浑然融为一体。虽然作为职业歌手，音量有所不足，技巧有所欠缺，但其音质如临诗庭院飞时的春雨，温情默默地刷洗着我们的意识。想必他自己弹着钢琴伴奏，边弹边唱，后来才加进小编组弦乐和双簧管，估计也有预算方面的原因，在当时也算相当简朴的编曲，但没有多余物这点反而产生了新颖的效果。其次，副歌部分用了两个奇异的和弦，其他和音全都平庸无奇，唯独这两个出奇制胜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至于和弦是如何构成的，乍听之下还不明白，然而最初入耳那一瞬间，我就深感惶惑，甚至有被出卖的感觉。旋律中拔地而起的抑制性摇撼我的身心，令我惴惴不安，就好像从空隙中吹来的冷风猝不及防地涌入领口。但副歌结束之后，最初那悠扬的旋律重新归来，将我们领回原来的和美友爱的世界，不再有空隙风吹入。稍顷，歌唱结束，钢琴扣响最后一音，弦乐器静静地维持着和弦，高音双簧管留下的袅袅余韵关闭旋律。听着听着，我开始理解，尽管是粗线条的，理解海边的卡夫卡会有那么多人陶醉的缘由。那里存在的是天赋才华和无欲心灵坦诚而温柔的契合，那是天衣无缝的契合，即使以奇迹称之亦不为过。住在地方城市的19岁腼腆女孩，写下思念远方恋人的歌词，面对钢琴配上旋律，随即直抒胸臆。她不是为了唱给别人听，而是为自己创作的，为的是多少温暖自己的心。这种无心之心，轻轻的，然而有力的，叩击着人们的心弦。我用电冰箱里的东西简单吃了晚饭，然后再一次把海边的卡夫卡放上唱盘。我在沙发中闭目合眼，在脑海中推出19岁的左伯在录音室边弹钢琴边唱的情景，遐想他怀抱着的温馨情思，以及那情思由于无谓的暴力而意外中断。唱片转完，唱针提起，落回原处。左伯大概是在这个房间中写的海边的卡夫卡歌词。翻来覆去听唱片的时间里，我渐渐对此坚信不疑了。而且海边的卡夫卡就是墙上油画中的少年。我坐到椅子上，像他昨晚那样肘拄桌面，手托下巴，视线以同一角度投向墙壁。我的视线前面有油画，这应该没错。左伯是在这房间里边看画边想少年写下海边的卡夫卡这首诗的。或许是在子夜这一最深邃的时刻，我站在墙前，从最近处再一次细看那幅画。少年目视远方，眼里饱含着谜一样的纵深感。他所注视的天空一角漂浮着几片轮廓清晰的云，最大一片的形状未尝不可看作蹲着的斯芬克斯。斯芬克斯，我追溯记忆，应该是青年俄狄浦斯战胜的对手。俄狄浦斯被施以谜语，而他解开了。怪物得知自己招数失灵，遂跳下悬崖自杀。俄狄浦斯因这一功劳而得到底比斯的王位， 同王妃及其生母交合。而卡夫卡这个名字，我推测，左博士将画中少年身上漾出的无可破译的孤独，作为同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有联系之物而加以把握的。唯其如此，他才将少年称为海边的卡夫卡，一个彷徨在扑朔迷离的海边的孤零零的魂灵。想必这就是卡夫卡一词的寓意所在。不仅仅是卡夫卡这个名字和斯芬克斯的部分，从歌词的其他几行也可以觅出同我所置身的状况的契合。空中掉下小鱼，同中野区商业街有沙丁鱼和竹夹鱼自天而降正相吻合。把身影化为利剑，刺穿你的梦，似乎意味着父亲被人用刀刺杀。我把歌词一行行抄写下来，念了好几遍，费解部分用铅笔划出底线，但归根结底，一切都太过具有暗示性，我如坠无里云雾。站在门后边的是失去文字的话语，溺水少女的手指，探摸入口的石头，窗外的士兵们把一颗心绷紧。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或者说，看上去相符的不过是故弄玄虚的巧合。我在窗边打量着外面的庭院，淡淡的暮色开始降临。我坐在阅览室沙发上，翻开古奇异的《源氏物语》。10点上床躺下，熄掉床头灯，闭上眼睛，等待15岁的左伯返回这个房间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